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拔牙的起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号。记得我刚得法不长时间，就被同修们推荐承担了义务辅导员的工作。一天，我组织同修们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到师父讲拔牙的那一段法时，有的同修就哈哈笑，并且议论。看到这种情况，我有点生气，说师父在那讲法，你们当故事听，还这么不严肃。师父不是在给我们讲法理吗？在告诉我们修炼就是从根本上去掉执着心，什么关都能过去。如果用人的办法做表面文章，不从根本解决自己的人心，什么也不能真正改变。听我这样一说，同修们都不说话了，安静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了。就是那天，一位同修的女儿走入大法修炼。今天学法，我又学到师父讲拔牙这段讲法时，我恍然悟到这段法的又一层内涵。我认识到师父给弟子开示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与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所谓修炼区别在哪里。个人理解，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就像那个拔牙的人拔牙一样，是从内在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内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表面的一切问题假象其实已经解决了，那时我们只要符合世间的理，动动手就行了，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是从内向外的解决问题，是从问题的根本上彻底解决。而且那个人给人拔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让人看到他的药水的威力，目的是让人认可与接受他的药水。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也是这样，修炼过程中遇到问题，向内找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在法中洗净，表面的一切问题假象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时我们只要正念正行，问题就解决了，三件事就很容易做好。但是大法弟子做的一切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证实大法的威德与救度众生，过程中没有私与我。而旧宇宙的生命与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所谓修炼，就像那个西医拔牙一样，是利用外在强制手段迫害大法弟子的肉身，来给大法弟子安排所谓的修炼中的磨难，通过磨难来从外向内改变大法弟子的内在执着，目的是让大法弟子所谓修炼提高为第一位的，而不是证实大法是第一位的。其实这种做法根本解决不了大法弟子的内在根本问题，而且这种做法贯穿着私与我在其中。我记得一个同修给我讲了他在迫害初期在邪恶的魔窟里的一次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一天，他在监室里要练功，这时犯人的号长对他说，你不能练功，你要练功我就举报你。同修想了想，没有坚持练功，坐下来找自己，想我有什么心没有去，使得这个号长不让我练功，造成他对大法犯罪呢？同修找到自己问题了，他一直对这个号长看不惯，同修马上归正。这时那个号长突然态度来个大转弯，说你就在这练，谁也不许举报。同修就开始练功，那个号长一直非常专注认真看同修练功，还由衷赞叹道，我怎么从来没发现你怎么这么好看，这个功真好。 这里同修向内找，不是为了自己的提高，为了突破什么磨难，而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证实大法。当同修找到自己的不足后，一切被强加的迫害瞬间解体，证实了大法，同时救度了世人。如果我们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哪还有什么迫害？我们一路都是在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啊，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大法弟子，在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中成就大法弟子。我发现现在有的同修遇到问题向内找，都是围绕自我的提高，或是摆脱什么磨难，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没有把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其实不摆脱私与我，就会在旧的法理中徘徊，在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中兜圈子上不来。当然修炼就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地去人心执着，那么以前为了自己的提高向内找也不能说是错，那时法对我们的标准就是那样。可是我认识到今天正法进程已经推进到旧宇宙的最后最根本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也到了去掉最后的一层壳的时候了，那层壳就是私与我组成的。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经历。大概10年前，我从外地回家时乘坐一辆长途客车，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原野、大地、天空，一切是那样的宁静，我的思绪也慢慢清静下来。这时大脑中出现了师父在红银三机缘一瞬间中的讲法：天地法成全。那一刻我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我心想，既然天地万物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成全的，我还执着我的想法，我的认识，我要的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愿把我的一切都放下，让大法来熔炼我的一切。那一刻我感到在我的丹田部位的最深处，海啸般的涌出一股强大能量流，我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想放声大哭，因为泪水已经奔涌而出。这时我看到在丹田部位我真正的自己，像一个7-8岁的小男孩一样在奋力往出奔跑，身上还包裹着一层薄薄的浅黑色的透明薄膜一样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已经被尘封已久，就要解脱出来了。下了客车之后，我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能感受到一切物质中的真善忍，我知道那层薄膜就是私与我。如果我们现在还抱着为了自我提高这样的认识来找自己修自己，根本就无法提高上来，因为发出这个念头的就是包裹住真我的最后那层壳，就是那个私与我发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本性发出来的。我们的真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是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的生命，是圆融师父所要的生命，不会有这种为私为我的认识的。那样就是那个私与我的那层壳在所谓的修炼，也就是在阻挡我们真我的修炼，真我却并没有修，正是最后这层壳使我们达不到大法此时对我们的要求与标准，使我们被旧宇宙最后的一切抑制着，无法走上去真正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达到大法弟子的真正标准。我认为私与我这层壳已经成为今天大法弟子修炼与救人的主要障碍，必须要破除它，才能走向师父和新宇宙所要的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向真正的超脱》，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5日。一直以来自己都修得很苦很累，磨难不断，自己也反反复复不断地找自己的执着心，但总也不能超脱出来。现在我突然悟到了一个理，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是在真正的修自己，而是太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了，总是认为外部的环境变好了，事情朝着良性发展了，别人对自己好了，这样自己也就过关了。其实自己走入了一个误区，
这何尝不是抱着有求之心在修炼？追求的东西又和常人有什么区别？真正的过关是自己的心性得到了提高，可能外部环境还是那样，别人还是对自己不好，事情也没有朝着良性发展，但自己的心性从中得到了提高。不管外部环境怎样，自己始终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用慈悲和善念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而不再去认为周围的人和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才过了这一关。我想到病业中的同修也是一样，也许太强调身体好了才过了这一关。帮助病业同修，给病业同修发正念的同修，也许也太强调病业同修身体好了才是过了关。其实病业同修真正的过关，是不管自己身体是怎样的状态，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抱着对自己信仰的无比虔诚，力所能及的做自己应该做的，放下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执着，身体好还是不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即使面对死亡都念着法轮大法好，都抱着对师父的无比虔诚。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同修走出心牢，解开心锁，而不是陷在具体的事中和病业中。同修的心从中得到了升华，就已经是过关了，至于其他的就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追求的了。家庭幸福，事业美满，身体健康，儿女聪明孝顺，并且在常人中有成就，这是常人追求的，我们不追求，也不以这个作为一个人修得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从人中修出，而不是去改变别人。人类社会看似纷繁复杂，乱象横生，其实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自己的业。不管贫富贵贱，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困难。修炼的人就是要在这复杂的环境中修出来，出污泥而不染。复杂的是外部的环境，而自己的心越来越清纯，越来越超脱，心不再随外界而动。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师父在《弘营圆满功程》中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自己的心真正的从常人中超脱出来，常人的一切已经干扰不了自己，带动不了自己，能够理解一切人的痛苦与不易，真切地感到众生都苦，从而真心地为众生好，告诉他们真相，不再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是真心地希望众生能够走过大劫，走入未来。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心灵骚扰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4日。最近恶党邪灵垂死挣扎，在全国范围又搞起了所谓的心灵骚扰，周围两个同修受到骚扰，一个在压力下被迫签了字，另一个被抄家绑架后正念闯出回了家，但是损失了大法书籍和电脑等物品。作为身边的同修，这事虽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但那无形的压力一样的也令人窒息。后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这么担心，为什么这么怕呢？我究竟怕什么呢？找来找去，一个埋得很深的不耻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我怕被抓去，承受不住，出卖师父和大法。这个问题一翻出来，我自己都震惊了，练来练去承受不了了，就准备着背叛师父，放不下自己，放不下痛苦，放不下生死，否则为什么怕？怕疼，怕痛苦，怕被折磨，怕被邪恶折磨时万一守不住自己就前功尽弃了。
有同修引用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普光》中说的话，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和人家相比真是汗颜，羞愧难当，我简直不能饶恕自己怎么会是这个状态。法理上明白，到任何时候首先应该维护的是法而不是自己，正法都快结束了，我还这样，我这不是不真修吗？哎，心一下子跌到了低谷，原来觉得自己还行，不精进，但到关键的时刻被逼到墙角了，也不得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一放到底，关难也就过去了。而平时总是拖拖拉拉，掩盖着执着不愿去，尤其保护自己的这个私心、恐惧心还有疑心不让碰。我和那个闯出来的同修交流，他也有同感。其实邪恶为什么敢碰你，为什么找到你，一方面是邪恶坏，另一方面还不是自己有问题吗？集体学法停了，失去了整体的修炼环境，自己消沉了很多天，思想业像疯了一样的占据整个大脑，学法、练功、讲真相都受到影响，不敢堂堂正正的出门讲真相了，其实也是上了邪恶的当。邪恶就想通过这个清零把修炼人毁掉，而师父的愿望是成就我们，让我们去救度众生。然后我就郑重地问自己，下世前你害怕死吗？你怕吃苦吗？你怕疼怕遭罪吗？肯定不怕啊。真我随师父下世的时候肯定是不怕的，怕的还不就是后天旧世里强加的那些观念和业力吗？他们真的都不是真我啊。今天学转法轮第六讲，师父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同修家被抄，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颗牛舌兰一样，吓得好像邪恶马上就要来抓我一样的内心恐惧颤抖，上了邪恶的当。还好总算从恐惧、怕、沮丧、消沉的磨难中走出来了，今天出去讲真相的效果好多了，晚上六点发正念，感觉自己像坐在地球之外，打出去的功覆盖住三界，覆盖住整个大陆，彻底解体整个清零行动，彻底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人干坏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那个能量场非常强。迫害和修炼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人心和执着限制了自己行神事。现在回过头来看，师父是利用了这件事纯净自己，让自己提高的。个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认识在不断升华着》，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号。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心性在不断的提高中，认识也在不断的升华着，其中的玄妙真的是只有在实修中才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且常常是用语言只能表其一二。下面把自己的一些修炼后的体悟试着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一、分清常人和修炼人的区别。第一部分，修炼人由师父管。曾听同修交流说过，同修问一个小同修，怎样是常人，怎样是修炼人。小同修说，常人就是没有神管，修炼人是有神管的。是的，也许是小同修真真切切看到了，每一个修炼人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说过，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第二部分，修炼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 常人在产生矛盾时，一般的是向外看，指责对方。也有个别修养好的常人会包容对方，替对方考虑，但心里会想，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修炼人是遇到任何矛盾，甚至是对方冤枉自己，明显是对方的不对，都要找自己。这是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因为修炼人的路是师父安排，遇到了就有自己要去的人心，是提高心性的一次机会。所以看能否遇事找自己，这也是辨别常人与修炼人的区别。因此，在修炼人遇到矛盾，没有守住心性，发怒发脾气时，同修就会说，简直不像个修炼人。第三部分，修炼人看淡名利情。追逐名利是常人生活的目标，牵牵挂挂，深陷情中，不能自拔。百年以后，追逐的名利情仇一场空。修炼人从法理上明白，人的一生展示的是人的业力轮报，名利情仇都是虚幻。但因为是人在修，是处在迷中，是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因此常常自身还有一定的对名利情的执着，但会在不断的学法中逐渐看淡。第四部分，修炼人生命的本质已发生了改变。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功法，它的能量是在身体所有的细胞中储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的身体所有细胞都被这种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你想一想，你的身体还是五行构成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吗？它已经是从另外空间采集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常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你的变化来，它的分子细胞还保持着原来那样一种结构和排列程序，它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它里边的能量发生改变了，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从法中明白，从众多的大法修炼人身体的变化也能见证，修炼人的每个细胞都是另外空间采集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了，所以会见到大部分修炼人的面相越来越年轻，而常人则仍然遵循生老病死的规律，人会从年轻到衰老，不同的年龄面相会有不同的改变。第五部分，大法修炼人与常人的生命归宿不同。常人牵肠挂肚，争争斗斗，百年以后造了什么业力，随着元神参加六道轮回，在轮回转生中再偿还自己造下的业。大法修炼人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通过吃苦消业、积德长功、性命双修，在不同层次圆满，跳出轮回，跳出三界。二，分清真我、假我。在自己的修炼中，在接触同修时或与常人相处时，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表现、同修的表现、常人的表现看着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实的自己、真实的同修和常人的本来面目。其实先天的我、真我是同化真善人的，是善的，是为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人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待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次中来了。对照师父的法，我体悟，因为有了私心，人才层层下沉，在层层下沉中，先天的生命被偏离真善人的思想、观念等浸润了， 几乎与先天的生命融为一体，但一切生命都是活的。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人不理智，发泄脾气时，负面因素就起作用。什么都是生命，它就是恶，它就是欲望，它就是恨，它就是不同的东西，那它就自然起作用了。当能分清了真我假我时，这样我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或同修在说什么做什么，常人在说什么做什么，发现是恶，是偏离真善身，我们会知道这不是先天的自己，同修和常人的本来面目，是被其他的生命控制了。对自己，我们会努力在法中归正，剔除恶念，以善言善行对待一切。面对同修的不善的表现，我们首先会找自己，因为修炼人的一切是师父在安排，其中会有自己未发现的执着，是师父借同修或常人的表现让自己向内找，提高层次的。同时也会理解同修，且善意地告诉他，即是在修自己的同时符合法，做自己该做的。对同修不会指责埋怨，对常人会心生怜悯，启发他的善念，而不会以怨抱怨，愤愤不平。三，明晰修炼人的路是谁安排，自己、同修、家人、常人还是师父。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表现，我要怎么怎么样，不然会怎么怎么样，绞尽脑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或修炼方面的事，以为面面俱到，安排得很好。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很无奈的感觉，有时是迫于家人或其他常人的压力照着做了，有时看到同修有什么麻烦，会出于善心善意告诉或让同修要怎样怎样，甚至为同修急得不行。修炼人的路到底是谁安排？如果我们从法理上真正明白了，修炼人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我们就不会为自己遇到的难、麻烦、忧和急，就知道都是好事，是师父安排自己提高来了，一切只需随其自然。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法，对照法向内找，按法的要求去做。而每一个同修都在师父的安排中，我也无需为同修不在法上的状态急，急于去给他指出，去帮他。就像同修形象地说，急于去给他人指出不足，就似拿着手电筒去照他人，不修自己。当看到同修的不足，也许他的不符合法的状态是师父对我的点悟，是师父赐给我的一面镜子，是为照出我的执着，让我明白的，让我修的，是师父的有序安排，让自己提高的。谁有什么执着，师父最清楚。对同修遇到的麻烦，我也无需急，这是师父让同修悟和提高来的。同修自己的悟道，同修的提高是最重要的，由师父时时在看护。而对难中同修最好的帮助是与同修一块学学法，让同修处在一个正的场中，同修会在法中明白，师父会点悟同修。若发现有邪恶生命干扰同修，例如让同修学法困，让同修浮躁等表现，我们要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的邪恶生命，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四，时时都在修炼中，事事都有自己提高的因素。第一部分，每时每刻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当晨练或发正念的时间到了，你正在沉睡中，你能按时起床吗？这是取自己安逸心的时刻。当吃饭时，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你表现得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这时是否想到了要口断执着了？自己是修炼人，填饱肚子即可。 当面对不修炼的家人的出言不逊或是伤害，是否会想到他们是帮我修炼来了，是师父安排让我找出执着，心性提高的。他们是与法有大缘分的，是师父安排我修好自己，救度他们的。当面对已是老年的家人同修或其他同修，你的念中是否想他们年龄大了，需要我帮助？这样你的念就把老年同修定在老的人中了，而不是修炼人。当你坐在拥挤的客车上，你是否想到了自己是修炼人，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面对这些一车之缘的迷中人，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阻碍他们明白大法真相、生命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更有在做三件事时，像是发正念时，是否主意识清醒地利用神通在除恶？学法是在查变数、赶进度，还是沉浸法中，被法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吸引？练功时是身神合一的随师父的口令在练，还是身体在动，思想却跑神了？正实法救人，基点是为众生得救用心，还是为自己不被落下，积点威德而着想？等等，每时每刻都有我们修炼的因素。第二部分，事事都是为自己提高的。师父在经文《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师父就是要安排我们修好自己，提高来的。当我们执着于面子、名声，我们可能遇到当众羞辱或说自己坏话的同修或常人。当我们对利益执着时，可能让我们遇到坑我们的人，或是让我们利益损失的事。这时需要我们通过向内照，修取这个求名的心和利益心了。当我们对亲情等执着时，可能亲人事事不顺，这时是被邪恶生命钻空子了，也是师父将计就计，让我们赶快取心归正，提高层次来了。当我们有妒忌心时，会有对我们的付出恩将仇报的事发生，或是有了明显的对方是妒忌心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事。只要我们有什么心，修炼了就会出现什么相应的事。这里有旧势力的捣乱，更有师父的时时看护、安排和将计就计，就是为成就我们。只要我们能对照法，及时向内照，就是我们提高的一次机会，就是一件好事。以上所写的是在个人心性层次上的几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大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5日。从1995年冬天得法至今，已经过去了26个年头。在这些年里，我去过北京，进过监狱，虽然在大法被迫害中挺身而出，可是在迫害中始终有一个念头萦绕在心头，怕自己在迫害中被转化，怕自己不能坚定大法，怕自己掉下来。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怕还是建立在畏私畏我的基础上。2021年协党的清零行动中，要求大法弟子在四书上签字，背离大法，背离自己的良知。我想大法弟子的使命是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要利用这些人找上门来的机会讲真相。如果签了四书，那就是对大法的背叛，众生会在一个妥协的生命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而被救度吗？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坚定大法不是为了自己境界的提高，而是让众生通过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定， 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威严，从而有利于众生的得救。当我意识到自己坚定大法背后那颗为私为我的心，并决定去掉它时，当我明白坚定大法的基点是为他的时，我对大法坚定的那颗心如此纯净，无法撼动，心中坦荡无比。为他是新宇宙的根本，我们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他的。只有摆正基点，在对大法的捍卫中，在对众生的救度中，才会走得更正更久。个人所悟不妥之处，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一出人心灭，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5日。我想谈一下最近在矛盾中过关的一点体会。前几天我与家人同修发生了矛盾，由于没有体谅他，让他感到了冷落，很生气，我的人心也被带动了，觉得自己也很委屈，没有无条件向内找，就开始生气。当发生矛盾时，我经常通过学法疏导自己的情绪，以归正自己。当我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在看法时，家人同修又过来和我理论，说完甩出一句话，愤愤地离开。我更加生气，连给我辩解的机会都不给。我放下转法轮，在那想着怎么找理由开脱自己和他辩解。这时突然一念打入脑中，我不能陷入这种人心矛盾之中。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因为这个宇宙的复杂程度，那是人的语言无法形容的，太复杂了。同等层次中也有许许多多各种因素构成的空间，纵向的、横向的，宇宙中不同粒子组成的空间中还有许许多多各种类型元素组成的各种空间，粒子本身的特性与不同类型和不同大小粒子组成的各类生命，那生命大小种类无量无际，不计其数。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当我想到师父的法理，我不能承认这种令我气愤的观念和想法是我自己，我也不会陷入你这个圈套当中。就这样一想，突然愤愤不平、生气的情绪一扫而光，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情，犹如没有发生过这个矛盾事情一样。我微微的还笑了起来，并能静心学法了。我深深感觉到这种变化简直太美妙了，修炼了20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思想符合大法，大法的威力就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变化这么明显。就像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随后我主动找家人同修交流，把我以上的内心变化交流出来，并在法理上谈自己的认识，并诚恳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交流完，同修的内心也逐渐恢复了平静，也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我们的修炼已经到了最后了，所以残留的执着与观念会越来越弱，因此 只要我们在矛盾或过关当中，只要能想起来我们是修炼人，并跳出人的观念和思想执着，瞬间就会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遭受邪恶的迫害时，遇到各种磨难，过关时，当我们的思想符合了大法，或者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并有神奇的展现，就能够证实大法，维护大法，同化大法。以上为本人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欧洲学员小同修对我的启示，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号。我的儿子从小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很早就接触了大法，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修炼。由于我的先生不是修炼人，受无神论和科学的毒害，他又把这些观念灌输给了孩子，对小孩也有一定影响。后来由于经常带小孩学法，可喜的是孩子在修炼的路上慢慢跟上来了，在此弟子叩谢师父。童言无忌，小孩子经常会指出我的一些问题，也许有的时候是师父借他的口来点化我。我记录了下面几则供同修参考，请慈悲指正。第一件事，中共病毒来了之后，儿子非常谨慎，出门戴口罩。我告诉他没事，你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他说自己修炼得不太好，不知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他，修炼人师父都在管。我心里感到欣慰，因为他不再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了，而是在修炼的角度上想问题。那天跟儿子学法，学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们也没有说常人不能吃药，我们只是说你的悟性不够，这一关没有过好。我们也没有规定说你修炼了就不准吃药，没有做这样的硬性规定。因为我那天正跟儿子谈到一个同修还在吃药的问题，我立刻跟儿子说，看，师父说了，没规定不能吃药，吃不吃药随你的便。儿子平静地说，你怎么用这么咄咄逼人的态度来解释师父的话呢？我一下子无语了。说实话，原来我经常这样干，把师父神圣的法用自己的语气加上自己的观念讲出来，有的时候是为了说服别人，有的时候是为了证实自己是对的。说的时候加上维护自己的语气和狭隘的理解框框，远离了师父法的祥和宏大之内涵，难怪对方不太接受，更加达不到让别人感动落泪的结果。更何况我如果这样把师父的法用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或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实在是大不敬啊，这不是利用大法吗？这些年我经常这样干，我怎么没意识到呢？真是让人汗颜。第二件事，我认识一位同修，党文化比较严重，这些年虽然改掉了不少，但是如果在交谈中跟他意见不一致，他就会越来越高声，语速加快，根本不给别人任何插话的余地，直到最后他自己说痛快了为止。一天，这位同修又给我打电话，说到一个意见不同的地方，他高声大气，连珠炮一样噼里啪啦说了起来。我争辩了几句，插不进去话，把电话挂了。这时在旁边的儿子说，你说话也不用那么大声音啊。我才发现我也不知不觉把音量提上去了。我辩解说，我不大声就根本没有说话机会。儿子说，不管对方多大声，你不能大声，就平稳节奏，平稳心态。
我一下明白了，儿子说的对，其实这个同修不就是我的镜子吗？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觉得身高就有理，至少在音量上、语速上把对方压下去。我虽然没有这个同修那么明显，也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谢谢这位同修和小同修，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党文化。第三件事，我从2021年新年开始，基本可以比较稳定的每个月或更短时间把整本转法轮背一遍并复习一遍。但是我很少跟人讲，主要是我跟一些同修交流过背法经历后，有时当我做得不好时，有同修说，背法了还这样，真是白背了。或，你这都做不好，背法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闭口不谈了。这是当我碰到困难时，不能正面看问题，而是只吸取负面教训的例子。当然，在没有执着心的情况下，交流一下背法当然是好的。有一天，我跟儿子讲起这个，说自己背了法之后，就变成了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你是劳模，你干得行。我这样说的时候，当然没有向内找，还暗指了说我的人有妒忌心。儿子说，每个人资质不一样，也许你背得很好，但是也可能不如只看了几遍书的人理解得好，因为每个人起点和悟性不一样。你努力背法了，只说明你很虔诚，并不说明其他的。我听了嘴上说是，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心里有点小失望。为了使自己尽快同化大法，我用了好几年时间，中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去背法，难道还不如刚学法的人？但是立刻意识到，这不就是自己的显示心在作怪吗？想显示，想让别人承认自己，就是这些心才招来了别人的那些话，才导致自己被修理啊。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识破清零阴谋，在大法中升华》一文中写道，通过这次与片警谈话，我对不配合也有了新的认识，找到了自己的缺陷，把对抗的心转向包容慈悲，认识到不配合不是表面上对着干，而是善意地讲出不配合的道理，让对方理解接受，主动觉悟，不再参与迫害，这才是对对方的慈悲救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100%修自己真好》一文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中，我找到了自己长期不能超越自己的原因，不能再升华的阻碍，来自于自我不能做到跳出事件本身，100%的找自己。过去，自己总是边找别人边找自己，有时找自己多一些，有时找别人多一些，还用提醒别人为掩盖，好像为了别人好，多么狡猾的人心啊！这些年，机会被一次次的浪费了，多少次矛盾中都是在向外看啊，现在我才体会到，只有做到100%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炼，哪怕带着一丁点向外看，都不是真正的修自己。只有做到100%向内找，才会谦卑，才能看到真相，法理才会体现，境界才会升华。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原来这也是骂一文中写道，作为常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骂街骂人，平时把脏字和骂人话当日常口头禅，这在常人看来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一开始入门修炼，师父就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说， 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修炼20多年来，自己一直认为不骂人，不骂街，就达到了师父的要求。但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妒忌心这一节讲法中说，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我就想，这里没出现骂人的话啊，师父怎么讲是骂上了呢？我反复体悟这段法。哦，原来出言不逊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骂人了。于是我就边搜索边读师父所有关于这方面的讲法，其中一处又让我大吃一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看那个大傻子都会骂他，你这个大傻子。哎呀，原来讥笑别人，嘲笑别人，侮辱别人等等，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别人造成的任何伤害都等同于骂啊。归正我们的一丝一念，达到 24K 金的纯净状态，更好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自己念正，孩子也归正了》一文中写道，我就在想，我是修大法的，孩子这种不正确状态怎么能在大法弟子面前肆无忌惮呢？我发正念加了一念，大法弟子的家人也是来助师正法来的，一切干扰正实法的一切因素必须解体，谁敢进我家的空间场，让他有来无回，来一个解体一个，让迫害大法弟子及家人的邪恶不敢来。从我开始发出这一念后，就发现孩子说的话越来越正。有一天他说，妈，我不玩游戏了，这不好的东西我不沾染，不能跟他们一样，我要归正。我内心说，大法太神奇了，正念太重要了，要不是大法，要不是发正念，让孩子戒掉游戏，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去怨恨心，找到根本执着》一文中写道，几十年来，在希望中失望，在失望中痛苦，在情中苦苦挣扎，恨丈夫毁了我一生，破坏了我的人生梦想。我想要做一个温婉的、有德有才的淑女，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帮助我、扶持我、帮我实现我的梦想的人，然后在优雅中老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在红尘中抓住这个情，不肯醒悟，什么是我根本的执着？这就是我根本的执着。想通过修炼使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根本执着，现在终于发现了这个极端自私、自我的根本执着，藏在了怨恨心的背后。我要解体他，提高后回过头来再看丈夫， 在大陆这个粪坑里艰难地生活着。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残酷的迫害中，我被非法关押过两次，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一直坚守着支持我修炼大法，从来没有反对过我学大法。这颗心像金子般珍贵，由此我想他肯定也不是一般的生命。今生与我成为一家人，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把常人的生活过得怎么好，而是想要得到大法的救度。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应该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去看待自己遇到的所有人和事，当然破坏大法的邪恶除外。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来成就我们的，帮助我们修炼提高的，我们自然是要站在为他们好的角度去修正自己，他们从中才能得到救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引导孩子修炼不能走形式》一文中写道，反思女儿的成长过程，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最严重的就是把大法当作了保护伞。我认为只要孩子在读转法轮，就是在学法，大法就会保佑孩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长大。说白了，就是想利用大法求得人中的安逸。表面上女儿也一直在学法，可那只是在走形式。虽然转法轮女儿读了很多遍，法理也知道不少，但是她并没有真正懂得修炼的意义，也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对她来说，学法只是每天的功课之一，学法却没有得法。其次，没有重视常人社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我没有真正把女儿当作小同修，去帮助她，替她着想，没有想到她的压力。我只顾自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忙着做正实法的项目，却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关心她。试想，一个生命投生到大法弟子家，为了得法，为了被救度，却由于大法弟子没做好，孩子毁在了常人中，对大法弟子来说，那将是多大的罪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家庭是修炼环境提高的场所》一文中写道，家庭环境如此不正，也是我的修炼环境啊，我为何要抱怨呢？想多看书学法固然重要，然而想看书学法的目的不正是提高自己吗？想真的提高层次，就得在各种环境中去磨练，去各种执着心。真正的修炼人，只要每天对待任何发生的事，都能按照法的要求严格守住心性去做，那就是时时刻刻的正实法。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是正实法的场所。家中出现的任何状态都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师父曝光给我需要去掉的各种人心。孩子一哭就心烦，没有耐心，善和忍自然全无，对丈夫心生怨恨和轻视，对女儿的要求敷衍马虎，自己多做点事就产生了不平衡的心态。这一找还真是一次大曝光，这些假我将真正的我严严实实包围起来，在我与家人之间制造了一层厚厚的间隔，让家人看到和感受到的是那个焦躁不安、自私麻木和充满怨气的我。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